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Hello， 我是 Kate，
我是 Sean。
这是我们预测奥斯卡入围名单跟得奖名单的第二集，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第一集的话，可以翻开上面。然后第一集我们是介绍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有改编剧本跟原创剧本，当然还有最佳外语影片。第二集呢，当然就是演技的奖项，最佳男女主角跟最佳女配角、男配角。那首先我们就从最佳女主角开始。
最佳女主角，好，我先讲我的五个入围名单好了。我这里的话就是第一名是花月杀手的 Lily Gladstone， 第二个是可怜的东西的 Emma Stone， 第三个是 Anatomy of a Fall 的 Sandra Holler， 然后第四跟五都在挣扎当中，然后但最后我还是选了 Maestro 的 Carrie Mulligan 跟 Barbie 的 Margot Robbie。如果还有一个位置的话，我会给 Past Life 的 Greta Lee， 挣扎要不要把它放在里面，但后来还是选了 Carrie Mulligan。
残念啊，只有五个名单，我们必须做选择。
那你觉得谁会得奖？
我觉得 Lily Gladstone 应该会得奖。
那你觉得谁应该得奖？
就你最爱啦。
哇，这个就很难了。如果让我给的话，我可能会给 Greta Lee。
好，但是你觉得最后还是会 Lily Gladstone
对
得奖。好，那像呢，
我的名单跟这个 K 的名单上只差在第五名，我把它给了 Greta Lee 这样子。那我想基本上这个奖项还是快乐石头跟可怜石头两个中间的战争对不对？那我会把奖项给快乐石头。我其实个人非常喜欢 Lily Gladstone 在花月杀手里面的表现，那我很沉稳很沉浸的那个表现哦。Emma Stone， 因为我们大家都还没有看过可怜的东西，我相信他为了这可怜的东西有做出很大的付出，我也相信他绝对可以因为这部电影的这个演技名留青史。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有一点点像去年 Kate Blanchett 对上那个杨紫琼的状况。
哦，
对，
就是一个白人跟非白人的
对。但是我觉得今年没那么明显，因为去年其实我去年我比较喜欢凯特的演技，比起杨紫琼，但是杨紫琼的身世实在是太好了。但是今年我觉得快乐石头的演技是跟得上的，对，所以我最后会压 Gladstone。
那 Alice 呢？
我最后得奖也是选择 Lily Gladstone， 就是快乐石头。但是我其实很想给 Sandra Hüller， 就是《罪恶真相》的女主角。我觉得她这一年真的是太强太强了。然后我看过的所有片里面，她真的就是演的最好。提名的方面呢，我最后还是给了 Margot Robbie， 因为我觉得 Barbie 这部片没有它就不可能。最初像 Mattel 玩具制造厂 pitch 这个 idea 的人就是 Margot Robbie， 如果没有它这部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会入围。最后我给了我自己心目中最希望能够入围的就是 Greta Lee 从前的我们。
我可以问一下吗？你们三位都很喜欢 Greta Lee， 那对你们都你还好哦、OK，
那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那是 Greta Lee 的表现。
他演这么好吗？我看了，
我觉得他演的还好而已。
那你刚刚讲的都是废话吗？我认识 Greta Lee， 你知道是从哪里开始？
韩剧吗？
不是，《The Morning Show》。
OK，
《The Morning Show》第二季有他一个角色，因为他太鲜明了。
对，
所以那时候看到那个《Past Life》之前的我们，觉得我很熟，他谁？就是想了一阵子，哦。我在那个在 Apple TV 上面看那个 The Morning Show 看到他，
我会选他入围，是因为我觉得他是这一部戏里面的灵魂，
是没错。
那我希望如果说 Past Lives 有提名的话，除了在剧本里面，我觉得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导演 跟女主角，那这三个地方。
相对于 Greta Lee， 我反而很喜欢另外两个男演员的演出。刘台武，我甚至觉得他有男主角的这个我很喜欢他在里面那种尴尬，然后那种 awkward 那种表现哦。然后他其实是一个会讲英文的人。他英文是好，
你们看不太出来，
真的。
他是
这个我不知道，
他是好像是在德国长大的，
这个我不知道。
他是会讲英文的人。
哎，他在韩国的电影或戏剧有演很多吗？
好像有，我不是一个韩剧粉，但是
我有去看一下他。我对他的作品不熟，但是他在韩国的那个作品还蛮多的，所以韩娱的作品还蛮，就是电影其实都蛮多的。
但他在韩国有得过奖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
不清楚，
好像没有。
他有点大器晚成，他年纪现在比较，他也40出头岁了，比较起那些鲜肉，其实
比较老，
受到的瞩目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还想问一个最佳女主角问题，大家都有选这个《罪恶真相》，
是
这个 Sandra Hüller，没错嘛 ？Sandra Hüller 不是有演吗？《The Zone of Interest》吗？为什么他没有？就是会是入围这个，会是入围的《罪恶真相》，因为他不是《The Zone of Interest》，大家都觉得他会得这个最佳外语片吗？
《Zone of Interest》他演的，如果提名的话，他应该是提名最佳女配角，
是
不是最佳女主角？然后
之前有人说他可能会双提名、
，OK，
也不是不可能，但我觉得最佳女配角的竞争又更激烈了。那这里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 Lily Gladstone， 我觉得她其实如果得奖并不是明智时归，因为第一个她戏份没有很多，刚开始她在被就是预测的时候，大家觉得她应该会提名最佳女配角，然后如果觉得最佳女配角她就是天下无敌、那个时候声势最高的其实是 Emma Stone 在最佳女主角里面，所以大家觉得她如果说提名最佳女主角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是最后得奖，她应该会被提名但是没办法得奖。但是为什么她现在被看好是大热门呢？
因为金球奖得了，
不是，是因为他有一个护花使者白马王子 Leonardo DiCaprio， 你知道吗？最近在 campaign 就是没有错，他们把这个当作一个竞选的过程当中 ，Leonardo DiCaprio 是低下身段全程陪送，然后 interview 都是一起。我问你，如果说这些杂志的话，他们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跟 Lily Gladstone？或者是 Leonardo 跟 Lily Gladstone 一起访问，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更有兴趣？绝对会有。然后有很多所谓的 magazine cover， 就是封面，都是他们两个一起入境。但是在这个访问当中呢， Leonardo DiCaprio 是谦卑谦卑再谦卑，都是说你请你把你的那个主角高光放在 Lily Stone 上面，他就是造就 Lily Gladstone 能够获奖，我觉得最大的功臣。
了解。好，那大家在最佳女主角有没有还需要补充的吗？
Annette Bening 是不是大家要讲一下？
Annette Bening 我就绝对要讲一下。还有 Carey Mulligan。
我们都没有提到 Carey Mulligan。
好，那上请你说分享一下
Carey Mulligan。 我来讲，
你们来讲。
对不起，好，那我从左讲是 K， 请你分享一下
Carey Mulligan 这边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没人爱的
Maestro
那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她就是 Leonard Bernstein 的老婆，从她年轻的时候认识她，到后来中年老公抓包，然后最后她罹患癌症，角色的转变其实蛮大的。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角色不是很讨喜，
对，她不是很讨喜，
她是不，对，不很讨喜。然后就是当然他里面也有演出的亮点，比如说他们在一个 Thanksgiving 的那个吵架，然后后面有一个 Snoopy 扶过，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对、他演的是很好，他演技是没有话说，但是不讨喜。
但是 这两个角色其实都不讨喜，所以我觉得被票选会
得奖，
如果就是入围的话，其实已经是一个肯定，但是要得奖真的是比较难。
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是把 Carey Mulligan 的位置给了 Greta Lee， 因为我就是觉得 Greta Lee 他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他是一个好像好不容易在这个好莱坞圈子里面混了这么多年的一个 Asian， 就是亚洲的女演员，然后最后靠这个剧翻身，然后一炮而红。 Carey Mulligan 演得很好没有错，但是他演之前好的影片已经太多了。
对，
然后 Maestro 他又不是主角，他的角色你说他是一个好像就是自我牺牲的角色，但是他一从开始就是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状况，他是不是自我牺牲，还是说他觉得说他在 Leonard Bernstein 他这一个组合里面他也得到他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比较好像好坏参半的一个 角色？
我提一下Sandra Hüller 好了。Sandra Hüller 我蛮喜欢她的演出，她就是那种欧洲的那种演技方式哦。那其实我觉得她的演出跟
欧洲的演技方式是什
么？所以她是一个比较 realistic， 比较
自然化的，
对，比较对。
所以你觉得说好莱坞可能就有点比较夸张一点？
是，但是现在声势最高的却是 Lily Gladstone， 我觉得她的演技也是不是那么就是。当然可能 Emma Stone 的那个他为了这部戏的演出必须是一个很风格化的演出，那 Lily Gladstone 他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呈现这样子。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他一半的那个戏份里面都是躺在床上生病，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
十分的被动。对，所以说大家其实觉得说他其实 这部片没有很多发挥的空间。然后这部片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原本的原著是从那个 FBI 的探员的角度去看，然后他们把它改成就是 Leonardo DiCaprio 加害者，白人加害者的那个角度去看。但是最近的声音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是从一个原住民的受害者的角度去看？真正的现在呼声最高的女主角 Lily Gladstone 快乐石头，反而她一半的戏份都是躺在床上。我们真正看到内心戏最多的挣扎是 Leonardo DiCaprio， 但是她是一个反派的角色。等一下我们的最佳男主角会讲到这里多一点。
但我觉得 我昨天有其实我是昨晚才看那个《花月杀手》，我觉得 Lily Gladstone 里面她确实有她也就是出色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她在演戏的时候就是神情是收敛的。电影很长，3.5小时，但是我就说
你还没有睡着，这还蛮厉害的。
我就是为了这个 podcast， 我要把它完全看完，因为我要介绍
自由生，
我要把它介绍这部电影，说我
自由生
超难，我看到一点半，然后还要写那个介绍。那就是说
给你一个 A plus 好了，
好，就是这个电影的话，就是如果你要开始看的话，那要坚持到底，到最后一分钟，因为最后有一个彩蛋。如果你所以大叔就是跳过，所以就不知道的彩蛋是什么。我觉得你回去看一下。
我不是自由生，
但我觉得 Lily Gladstone 她的演出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她有人把《纽约时报》把她形容成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他就是前面的时候，在前面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其实Leonardo DiCaprio 去找他拉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就是微笑。所以你不真的也不知道他里面心里在想什么，但唯一有透露的时候，就是他用那个原住民语跟他的四个，就是他的三个姐妹，在那边聊天，在聊男生，在聊 Leonardo， 聊他们的老公，他们就说出他们心中的那个话，所以他是有想法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是啊，这样的角色让我想起 Scorsese 另外一部作品《纯真年代》。在里面 Winona
Ryder
维诺纳瑞德在里面也是就是非常灿烂非常天真，他就是那个纯真，但是其实事实上他是知道所有事情 What's going on under there，
他是最后的赢家。
对对对，那虽然 Lily Gladstone 在这部电影没有成为赢家，但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那个视角有点像哦，就是他们就是静静的看着一切在发生这样子。
你说到 Mona Lisa Smile， 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造型真的有一点点像 Mona Lisa。
对对对
是啊，他就是用他就是微笑，然后拿着一个
头发，
对，然后包着一个一个被毯，
一个 cape 这样子，
这样感觉好像没有演技耶。
我跟你讲，但是
演技就是
有争议的。
谁跟你讲说那个奥斯卡就是单凭演技？然后另外大家觉得他应该是稳拿，就是他在金球奖得到最佳女主角的时候呢，是全场 standing ovation 站立起来帮他鼓掌。
因为他
这个并不常见，这个并不常见。
他是第一个演技奖入围的原住民嘛？
对。然后他们常常会说金球奖跟这些其他的precursor 前哨的颁奖的话是一个 Oscar audition， 就是一个试。就是你讲的这些演说里面，就是你的
致辞
里面讲的好不好，那他就是一个全雷打。
OK， 好，那我们现在要讲最佳男主角咯。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是大叔来做评论。我预测的五个入名者是 Paul Giamatti The Holdovers， Cillian Murphy 奥本海默， Jeffrey Wright 美国小说， Bradley Cooper Maestro 跟 Andrew Scott最亲密的陌生人。我选择 Paul Giamatti 滞留生得奖。
Holdovers
那请评论，
那请上开始好了。您的名单呢？
我的名单呢，我们有小小的分歧，但是我第一名是给了 Cillian Murphy 奥本海默，第二名我给了，
所以说你预测得奖的人跟我是不一样的。
是，对，主要是因为 Cillian Murphy 现在的声势太高了，但是Paul Giamatti 一直在赶上哦，所以 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最后还是给 Cillian Murphy， 他有点像是。
所以你的 Paul Giamatti 是第二名。
对，我的 Paul Giamatti 是第二名。
好 ，OK。
对，那我第三名给了 Andrew Scott， 亲爱的陌生人的 Andrew Scott，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爱尔兰的演员，在英国的这个影剧界也耕耘了很长久的一个时间哦。那第四名我给了 Jeffrey Wright， 是我很喜欢的黑人演员。我这边提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单是 Coleman Domingo，他是 Rustin，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据传他之后也会顶替 Jonathan Major 成为这个漫威的这个康的这个演员。那他本身是一个同志黑人演员，那 Rustin 讲的是一个同志黑人的一个故事哦。那我会把它放进来，真的是也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 Bradley Cooper 的演出，所以我把它放进来。
那个你刚刚讲这个演 Rustin， 他好像也有入围美国演员工会的最佳男主角嘛？
对，是，对，
所以就美国演员工会就是最佳男主角五位当中就有两位黑人。
哦，对，就 Jeffrey Wright 跟 Coleman Domingo。嗯
哼，好，那 K 呢？
我这里有点不一样，对，我是 Cillian Murphy， 然后Paul Giamatti、Leonardo DiCaprio、Jeffrey Wright 跟 Bradley Cooper， 所以这个我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演员工会那美国演员工会那边的提名的话，其实 Leonardo 是被 Coleman Domingo 取代，他是被踢掉，所以现在看来 Leonardo 那边他是五名里面我的入围名单里面最弱的一个。
等一下，但是你把他放第二名哎、欸，
我本来我后来来不及掉，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后看了那个自由身以后，我觉得 Paul Giamatti 应该是第二名、
okay.
而且我其实一直都喜欢这个演员，我觉得2005年他也是跟 Alexander Payne 一起合作的，对 Sideways 那边、他就是去介绍 Merlot 这个酒，
对对，
然后就一个 monologue， 有一个一分钟的 monologue， 这我觉得是电影史里面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一个演出，我觉得他没有被提名真的是被 rock。
他当年没有被提名吗？
Sideways 没有被
Sideways
他没有被提名，我觉得我记住好像是配角被提名，
是 Merlot 还是 Pinot Noir
啊？对，你 Pinot Noir， 你说的
Pinot Noir。 等一下，请问这一部红酒的经典剧
《寻找新方向》Sideways，
哦，我有
你看过吗？
没有哎、
好像在、
我觉得真的一定要看。他是讲这个加州的 Pinot Noir，
是
很久以前了、
对，
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已经出生了。
他是一个 timeless 的 classic， 我觉得他那次没有被提名。他后来其实有一次，接下来2006年有被提名过 Cinderella Man 里面的男配角，但是17、18年来他都没有被提名过。他做那么多部电影，然后其实他的演出都非常的精湛。其中一个绝技就是做 monologue， 在 Holdovers 里面他有几个很有名，比较短一点，没有那么长，就是名言，我觉得 classic 的一个演出。
大家都是电影咖，所以我认识他，我认识 Paul 就是认识在Netflix 上面看的影集，什么金融战争，
对、
那个律师，对啊，因为很多季嘛，所以对他的印象是这个。搞不好各位观众和听众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毕竟你是红酒咖，红酒咖的话一定要看 Sideways。
好，
我觉得 Best Actor 是四个演技奖里面最受争议的一个奖。第一个我想讲一下 Leonardo DiCaprio、Leonardo DiCaprio 真的就是牺牲自己完成大我，他就是牺牲了他自己，然后完成了 Lily Gladstone 快乐石头。他的角色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十分的不讨喜，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有一点点投不下去。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虽然他可能一个月之前声势十分十分的高，大家也觉得他演技十分的好。如果说你单纯从演技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甚至可以说在《花月杀手》里面 Leonardo 的演技是比《快乐石头》还要好的。但是我觉得他最后可能不会入围。我给了 Andrew Scott， 好，老实讲我还没有看过这一部片，但是我十分喜欢 Andrew Scott。他之前在 Fleabag 还有
1917，
对 1917 就是很多福尔摩斯里面，如果说他跟 Coleman Domingo 两个人都有入围的话，那就是五个奖项里面有两个是公开同志身份的人入围，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历史式的东西。我必须说我含泪投了 Bradley Cooper，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他连
大家不需要含泪，大家就是按照地址，你们就是为了你们。
我跟你讲，
是说奥斯卡，
我跟你讲，
就是奥斯卡这样子。
我跟你讲，奥斯卡这个季就是一个 season， 就好像涨潮一样，有潮涨，有潮退。现在就是 Bradley Cooper 潮退的时候 ，Maestro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说啊，一定是他啦，因为你看之前的 Star Is Born， 他这么努力，他已经这么红了这么久，应该是他众望所归没有错。但是 Maestro 出来。 大家越看越不喜欢。问题是他又刚好是在 Netflix， 所以大家都看得到，所以很多一些观众他们都会在那个 Rotten Tomato 上面评分嘛。你会看到说他上映之后，在 Netflix 上片之后呢，他的评分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大家就是不喜欢这部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不喜欢，
就是不会得奖好了，
不会得奖。但是我觉得他如果说连入围都还没有入围也太可怜了，所以我还是含泪让他入围了。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入围的话， Common Domingo 我是希望他入围。
好，那我来，我还有时间吗？我讲一下，就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到 Cillian Murphy 吧。
对，
虽然大家都，我觉得
明明大家都觉得他会得奖，为什么他那个好像大家都忽略了他？
对。Oppenheimer 墨本海海默，
奥本海默，他是跟 Chris Nolan 第六次合作，
对对对对对，
他在三部蝙蝠侠里面，然后还有 Dunkirk， 还有全面启动里面，他都是扮演了小的角色，但小的角色是他就是非常，我觉得他在里面虽然是小角色，但他其实都蛮抢戏的。这次是他第一次独挑大梁，然后 Chris Nolan 在纽约时报上面也的访问，他有说他终于等到这部一部电影，他可以拿起电话跟 Cillian Murphy 说，我要你当男主角，所以他这一次就是独挑大梁，我觉得真的是一鸣惊人。他不是第一次当主角，但是是跟 Chris Nolan， 在 Chris Nolan 的电影，那你知道 Chris Nolan 其实他的水准水平都非常的高，要求非常的那个高，所以他在这边，我觉得他这个演出就是他 Oppenheimer 自己不多话，但所以很多东西要看他的眼神啊，他的表情里面来传达他的思想跟他的心情。把那个奥本海默里面他的人生的一些矛盾跟纠结，然后都演得非常的好，像他感情生活上，或者是到原子弹要不要发明原子弹，其实这些都掌握得非常非常好。
对，我觉得他演得真的十分的细腻。然后奥斯卡那个演技奖里面，他们很喜欢什么？他们喜欢第一个真实人物，第二个就是从年轻演到老，第三个你要就是一个大改变。好了，他没有什么增胖或者是变假鼻子，但是前面两个他绝对有，他演了一个真实人物，然后他是从年轻演到老，然后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是很不错。
哎，他有大改变哦。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说有两段嘛，他我觉得有，因为第二段他变，他就是没有第一段的，
他变老了吗？就老装啊，
没有，他本来就是老，但是他我觉得他没有之前的那个自信，他现在是被压迫，被
这有点关于演技上面。对，我觉得他会得奖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长得像物理学家，
他的样子就是那个样，
他又可以减重，他的确实
减重，
有瘦，
就是你知道他那个脸就是
对。
就是过目不忘，他就是那个样子的。
Oppenheimer 他本人不高，然后
他也不高，
他
也不高，
跟我差不多高，对，172、173。
也哇，各位观众跟听众，希望你一直说。好
，Cillian Murphy 在 Golden Globe 得奖的时候十分十分的讨喜，他得奖的时候大家也是起立帮他欢呼。他这得奖之前，他太太亲了他，然后他鼻子上面有一个口红，
那个，
所以说他就是拿着这个鼻子上面的口红上台领奖，所以大家对这个东西印象十分十分的深刻。它后来变成一个梗图，
呀、yeah, ，就是一个加分。
好了，那就
绝对是一个加分。
Paul 没有机会了，好 over，
我好喜欢 Paul，
但是他们这次就是没有，就是绅士
不一定哦，
也不一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现在只是，
因为金球奖慢慢预，
现在只是一月。
金球奖预测都蛮准的、
啊、你一直讲金球奖，跟你讲金球奖，因为前几年的丑闻，大家觉得说他根本就是
在要看 BAFTA。
那
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用，其实我们明天就是 Critics Choice Award、
hey.
Critics Choice Award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 predictor， 因为它就是就、因为虽然是影评，所以可能会有些偏差，但是比较早期的那个 Award Show 它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一个
指标，大家的 reference。
好，对，
为什么我会觉得 Paul Giamatti 会得奖，因为常常、你会把就是可能得奖的人分成就是说他应该得奖，或者说我希望他得奖。那 Paul Giamatti 是大家希望他得奖，因为大家是太喜欢他了。前几天 K 传给我一个图片，就是Paul Giamatti 在他得到金球奖之后呢，他去哪里？他去 In-N-Out Burger 吃 Burger， 然后他把他的金球奖放在就是 In-N-Out Burger 的那个桌子上面。这么可爱的演员，你怎么可以不投给他？
我们把那个连结新闻连结会放在我们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是说明栏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佳男主角就是 Alice 觉得 Paul 会得奖，
是
那 Sean 跟 K 的话就是 Kitty Murphy。
对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最佳女配角，那请上跟我们介绍一下咯。
今年的最佳女配角奖的可能会获奖的人选，可能是我们大家最有共识而且最没有歧义的演员哦。那我们大家都预测会由滞留生里面的 Davin Joy Randolph 这位 女演员获得这个女配角奖。另外我四位有预测会入围的分别是 512的朱莉安·摩尔，还有这个《紫色姐妹花》里面的 Daniel Brooks， 以及《奥本海默》里面的艾米莉·布朗特，以及最后一位我是给了《Night》这部电影里面的 Jodie Foster。 那我们听听这个 Alex 你的观点如何。
其实我觉得我更像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也是非主流派的。在这个里面呢，唯一不同意的就是 Julianne Moore， 然后我把这个奖项给了 Penelope Cruz。 第一个原因就是 Penelope Cruz 最近声势开始上来，他在 SAG 就是演员工会里面有被提名。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演员工会它是主要是美国的演员，但是它竟然会提名 Penelope Cruz， 然后没有提名 Julianne Moore。 Julianne Moore 最近的声势其实是有一点点弱下来，主要是因为52在最佳影片跟几个大奖里面一直都没有展望。奥斯卡会员也是人，他们不可能像电脑一样记住所有的片，所以当他们在填奖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填大奖。一些比较小的奖的话，他们就会选说，哦，其他有什么那个影片我比较熟悉，那我就会填它。当512他没有进入最佳影片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几个演员的机会可能也会比较弱一点。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 K，
我发现你还有更不同的意见。
我吗？在这里的话，我前面四个都跟 Sean 一样，我第五个位置是给了芭比娃娃，芭比里面的 America Ferrera。这个演员我很久以前在 Ugly Betty 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会入围？我觉得他就是 The Monologue of the Year， 他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多么辛苦，所以我觉得那个 Monologue 里面他其实是开心，然后也是伤心，然后最重要的他是很真诚的一个 Monologue。 所以我觉得他里面虽然不是一个戏份很多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就因为那 Monologue 非常的突出，让人家有记忆点，他入围一个机会是蛮高。要赢的话就太远了，但是有被提名我觉得是已经是一个肯定。
那你为什么觉得 America Ferrera 跟 Jodie Foster 里面你觉得他会赢过 Jodie Foster？
Jodie Foster 里面是 Nyad 嘛，这部电影我也还没有看，虽然已经在 Netflix 上面可以观看，但是你要记得如果我们说512的话， Julianne Moore 跟等下会提到 Charles Melton 他们的声势往下跌，是因为512没有被提名那个最佳电影。那 Naya 的话更远了，因为 Naya 的话就更就离这个更远。他所以 Annette Bening 在最佳女主角跟 Jodie Foster 在最佳女配角，我就觉得机会平平，跟个512的话差不多。而且两部都是 Netflix， 所以其实推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掌心掌背的那个 role。
那你呢，你觉得呢？你也选择 Jodie Foster 然后没有选 America Ferrera。
America Ferrera、哦、我觉得他那个 monologue 很经典，但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喜欢 Barbie 这部电影，所以我后来是给 Jodie Foster。 那我要提一下 Julianne Moore，我其实蛮喜欢他 Julianne Moore 在512里面的演出，我甚至觉得 Natalie Portman 跟他完全没得比哦。所以 Natalie Portman 他也许在演技奖可能可以排到第九第十，但是我觉得 Julianne Moore 一直维持住他的这个演出，那加上他跟 Todd Haynes 一个长期的合作的那个默契，我觉得他在512里面其实表现把那个又脆弱但是又有一个强韧的力量在那边的那个角色把他演绎的非常的好，那又有点神经质，那我蛮喜欢他在这个512里面的演出。
那叫 passive aggressive。
哦、oh,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有点惊讶 Papa 放在这个女配角里面，其实他的演技的长演出的长度其实他可以堪称上是女主角。
我会没有选 Julianne Moore 主要是因为他在演员工会奖 SAG 里面他没有被提名。他要在奥斯卡提名的话，那他在演员工会一定应该要被提名。因为他是一个在美国就是十分十分 beloved， 很多人都喜欢他的。竟然会被 Penelope Cruz 取代，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
他是一个
如果说你看奥斯卡里面的会员面的话，外国人一定比演员工会里面来的多。Julianne Moore 连演员工会都没办法提名，我觉得他其实还蛮危险的。
也许，哎，那个 Alex， 你要告诉大家 Penelope Cruz 是演出哪部片获得提名的吗？
这里就是 Penelope 最大的弱点，他是演出一个 Ferrari 的那个
法拉利，
就是一个大家觉得都不怎么样的片，
偏弱，
然后。51或者是甚至
Naya
的身世的话、Ferrari 这根本就是一个烂片。
那他竟然还入围，
就是他是一个烂片里面的好演员，这是他的最大的致命伤。 Divine Joy Randall 实在是太热门了。
觉得今年如果依照我们刚刚之前的预测，男主角由 Cillian Murphy 得奖，女配角由 Divine Joy Randall， 女主角给了这个 Lily Gladstone 的话，我觉得三个人的演出都是比较收敛的，比较沉浸的演出。但是 Divine Joy Randall， 如果这个观众或是听众有看过 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 是不是？
对对，
破案三人行里面，他在里面演 出一个纽约的警察的角色，就是这位女演员。
哦，原来。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最佳男配角 Supporting Actor。
好， Supporting Actor 第一名是那个 Robert Downey Jr. 这 Oppenheimer 里面的角色，然后第二个是芭比娃娃里面的 Ken Ryan Gosling， 第三个是花月杀手的 Robert De Niro， 第四五一二的 Charles Melton，然后最后一个是可怜的东西的 Mark Ruffalo。 预测呢 Robert Downey Jr. 会因为奥本海默反派的角色而得奖。
那像呢，
我的五个预测是得奖的是小劳勃道尼奥本海默，然后我第二个可能的还是给了 Charles Melton 512。哦，虽然这个 Alex 他刚提到512在奖季这个时间他的声势开始慢慢下跌，而且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常说纽约影评人奖是一个反指标，那 Charles Melton 已经在纽约影评人奖就是开跑的时候就已经得了最佳男配角，所以他觉得 Charles Melton 一定不会得到这个男配角。但是我还是蛮喜欢他的演出来，我预测的这四位都是一个比较收敛的演出哦，比起小劳勃道尼我会更喜欢 Charles Melton 的演出，然后接下来我会给 Mark Ruffalo 可怜的东西，还有芭比的 Ryan Gosling， 以及最后我给这个花月里面的劳勃迪尼诺，这是我的预测。
我这里唯一的不同就是提名方面，我觉得 Robert De Niro 可能不会入围，取代他的会是 William Dafoe 在可怜的东西他演科学家。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入围演员工会的最佳男配角。
Robert De Niro 没有吗？
他有，但是我第五个位置给了 Charles Melton， 其实我有点后悔，我有点想要给Robert De Niro， 我是用我的心我的 heart 去投票，而不是用我的大脑。如果用大脑，我可能会给 Robert De Niro。好，先讲为什么我觉得 Charles Melton 可能没有机会。他竟然在 BAFTA 的 long list 长名单，他们先选出十个长名单，十个里面呢，他们最后再选一个短名单，就是五位最后真正入围。他连前十名都没有进去哦。我再讲一次，他在 BAFTA 前十名都没有进去。另外就是刚刚像讲的反指标。赢了一大堆影评奖其实是反指标，因为这些影评人都不是奥斯卡的会员，然后 SAG 也没有被提名，所以我觉得他十分十分的危险。好莱坞是不公平的。
嗯哼，当然当然，
女主角跟女配角他们很喜欢给 engineer 新演员一个 beautiful thing， 但是男演员他们喜欢惩罚 stunt 惩罚种马，如果你太帅太 sexy你就乖乖等到你老了胖了你再来领奖吧。
就 DiCaprio
没有错DiCaprio 他是要增胖Ryan Gosling 算了吧Bradley Cooper 你也还太年轻还太帅。 Charles Melton 是什么咖？他之前是演了 Teenage 的 Soap Opera 肥皂剧 Riverdale， 另外现在512可能最佳影片这几个大奖都不会入围。历史上告诉我们，如果说你的影片大奖都没有入围，然后你自己是一个新演员，你的机会几乎呼于零。 William Dafoe 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没有选我有选，因为他竟然进了 SAG、就是演员工会的那个名单，因为跟奥斯卡业界重叠很大的，奥斯卡超级爱 William Dafoe， 他已经好像被提名好像七次还是八次，虽然都没有得过奖，但是他以前一些不怎么样的片也被提名，他应该会被提名。就剩下最后一个位置到底是要给 Charles Melton 还是要 Robert De Niro。 老实讲我觉得 Robert De Niro 有点不是那么的看好，因为他太厉害了，花月杀手不是他最厉害的片，就好像 Meryl Streep 一样厉害，那又怎样，你有比以前的你更厉害吗？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还蛮危险的。
而且 Robert De Niro 已经提名七次了，
对，
然后赢过两座，然后他然后要给他第三座，第三座的奥斯卡的金像奖其实是非常
他们要颁给是唯一一个，还有那个什么
Daniel Day Lewis，
Daniel Day Lewis，
他要颁第三个奖的话，他们真的会考虑再考虑。Robert Downey Jr. 会赢，我们没有讨论为什么。我就觉得他这一次是演了13年的钢铁人，第一次复出的一个大角色，他的整个化妆跟整个发型，这改变到很多人看到一半。才发现原来是他。我有个好朋友，
改变很重要。
对对对对，变身，然后其实丑化自己，他从一个很帅的钢铁人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一个老人，然后就是狡猾的一个角色。然后我有个好朋友在新加坡也很常看电影，他就说他看到一半，甚至是看到下半部，他才知道原来是 Robert Downey Jr. 天啊，怎么会这么大的转变？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话，突破性的一个演出，之前其实他演了很久，他从90年代就开始演戏，然后90年代的话有被提名过一次 Chaplin， 然后在中间09年的时候 Tropic Thunder 一个黑色喜剧， 他有被提名，他是有一个黑演员去演白演员的角色之类的，就是两次都被提名，但是没有中奖。但这次我觉得他一定会，我觉得命之所归，他
应该会得最佳男配角。
我觉得他真的演得很好，最后的三分之一是 Oppenheimer 最好看的，就是因为他的关系，反而不是因为 Cillian Murphy 的关系，然后是他的关系得奖的话，我就是没有话说。大家有没有看到说那个 Sterling K. Brown 在美国小说里面也因为美国小说然后在 SAG 里面有被提名，这个倒是让我有点惊讶，你们觉得他有没有机会？
哎，只有你有看过美国小说是不是？
我有看过。
你要不要讲讲为什么你觉得他真的有这样的资格可以跟这些人竞逐这个最佳男配角奖吗？
没有他是一个很 flashy 就是一个很外放的一个角色、
okay.
他演男主角的弟弟结婚多年，然后被他太太抓到他跟一个男生在床上，然后他就公开他的身份。我觉得他会被入围 SAG 是因为原本是一个电视演员起身的，之前也得过 SAG 的最佳男主角，所以大家对他十分的熟悉，也十分的喜欢他。
好，听完我们三位很有专业的分析，好像大家都看完这十几部电影的感觉。
对，
虽然你也不知道，然后听完这两集你都会觉得哦，好像这些故事我都听完，我好像看完了，但是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去你知道任何的串流平台或电影院去看一下电影，然后选出你的最爱。那最后
我们会有一些加分题，
怎么样的加分？
大叔会来念一下这些题目，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讲出我们的答案。第一个，你们觉得哪一个影片会提名最多项？ K，
我觉得是《花月杀手》，他会有提名13个奖项。
我认为是奥本海默，他会提名12个奖项。
我觉得也是奥本海默会提名13个奖项。 K， 你是唯一不一样，你为什么觉得会是13个，然后奥本海默反而会比较少？
好，我先讲一下我们怎么去算。其实把我们没有讨论的那些技术奖，其实我们都有去预测。
K 身为一个资优生，他把我们没有给的功课也每一个都做答案，每一个卷出来然后再加起来，他才知道说花月杀手会有13项提名，是不是？
是所以一定要做 bottom up 的分析嘛，所以以前可能稍等说你要 bottom up 或 top down， 所以 bottom up 那边的话，你就是每一个项目都要去预测一下。所以我预测的话，《花月杀手》那边，它几乎全部电影导演、男主、女主、男配、剧本、摄影、production design、costume design、makeup、film editing、score、sound， 它全部都应该会入围。所以几乎是全雷打的话，就是13个，它只有女配角那边没有入围。不然就是14。其实 Oppenheimer 应该也可以，我觉得以他的技术的作品，他其实应该可以。但是他就是有个很争议的一个决定，就是在最佳视觉效果这个项目里面，他既然没有在长名单里面。
你有去研究到长名单是什么，然后有几个奖项，这些冷门奖项他没有在长名单里面，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是刚好看到，那时候还很早期嘛，奥斯卡长名单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就是哪个热门电影没有被入围然后是一个 surprise 的话，就会成为新闻。
很厉害，你已经说服我了，我现在要把提名最多影片变成花月杀手。向宇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其实给奥本预测了大概是12个入围，然后花月给了预测了11个，其实不相上下啦，中间大概一去一回只差在一个演技奖。花月的话大概我预测是男配角奖跟男主角奖，然后奥本我预测的有多一个演技奖是 supporting actor 跟 supporting actress 跟 actor， 就多了一个演技奖，可能就差在这里。那其他一去一回的话大概就是12、11，所以但是因为如果真的去量化的话，奥本我预测是12个入围还是多余。
等一下
等一下我
要
模范生有什么事情？
老师，我
请说，
我漏题了，我没有填、oh. 我分析错了，因为奥本海默那边我忘了加 Emily Blunt 的那个 supporting actress， 就是他的、那个、
所以现在
是
奥
本海默是 tie 吗？
奥本海对应该是 tie， 奥本海默应该有13、okay. 一来一回的啊，我才看到哦，原来少了一个。
好，没关系，那大叔就觉得是 Oppenheimer， 然后为什么13呢？因为我应该就是13了。我跟你讲，我就要随便一点，是不是跟他们差不多？哪一个比较准，大家揭晓就知道了。下一个就是哪一个影片会大热倒灶，就是提名最多但是获奖最少，两个差距最大的影片会是什么？我说会是 Barbie。
我原本也以为是 Barbie， 但是我算了一下结果 Poor Things， 我蛮喜欢那种歌德风格的东西哦。那我觉得他会提名很多很好的奖项，但是最后可能只有在妆发之类的会获 的两个奖项，所以是我觉得是可怜的东西十中二。
觉得可怜的东西它可能会入围十二个奖项，但是它里面有三个其实技术奖有可能会得到，就是 production design 服装设计装法，但是我觉得装法 Maestro 应该会赢。 production design 跟 costume 的话，可怜的东西跟 Barbie 可能会平分一人一个，里面它打袖子非常有记忆点。我说如果他们得最佳服装的话，那 Barbie 就会拿 production design。 Barbie 那边的话它应该会入围十个奖项，但是里面是有重复，因为歌曲的话每部电影最多只能两个歌曲。 Billie Eilish 的 What Was I Made For， 虽然我觉得 I'm Just Can 是我的 favorite， but What Was I Made For 会得奖，然后 production design 它就会得两个，所以十个里面 Barbie 里面十个会得两个。 Poor Things 的话就是十二个里面会得一个或者是零。
那我们这样看，你们还有一个预测是提名超过七个项目的影片，好像其实挺多的。这是
这里我们就总结一下就好，我选的四个电影是 Oppenheimer、 Barbie、 花月杀手跟可怜的东西，然后 K 跟 Sean 他们选的都一样，但是 K 多了一个 Maestro。 哦，其实很简单啦，就是 这些呢就是你所谓的 headline 需要知道的影片，然后如果你要跟大家要讨论的话，这四五部片应该就是要看。最后我想问一下大家，获奖最多的影片就是 Oppenheimer 吧？
对，我预测他会得九个奖，十三个里面得九个。
但我觉得 Oppenheimer大家就是要坐下来静下心听，否则一般如果想过年想要看一些比较娱乐性的话不适合。对，看芭比比较适合，他不太适合。对，看 The Holdovers 我都觉得比这个奥本海默还要来的
Holdovers 十分的有娱乐性好不好。
对，我觉得比较娱乐性啊。假期我就觉得你知道，就好不容易放假，我还要看那么深这个沉重的东西，还要看这些历史，觉得你就会心情。
那可能你看奥本海默不是在放假的时候，而是在放假之后，你在奥斯卡之前你需要去上班的时候，就跟大家聊说，对，奥本海默早，你可以很有条理的说你觉得哪里好哪里不好。没关系，你即使没有看，只要听我们的 podcast 就可以跟人家滔滔不绝的讨论起来。
看听我们两个小时多的 podcast 两集，你就看过十部多电影，多划得来啊。好，这就是我们这一集对今年2024奥斯卡的预测名单及他得奖名单。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非常专业的影评人士，可以说接近影评人士 K 跟 Sean， 我们谢谢他们。
谢谢。
本 podcast 主要以讲美股经济为主，我们会讲其他流行文化跟这些育儿为辅。当然我们今天请了两位来宾，这两位来宾也是我们第一次邀请其他人来参加，请问他们的闲钱都做什么投资？像
就买台积电跟买房子。
哦，好棒啊，我都太激动，买台积电跟买房子。像哇，好，很好，很好的投资。
K，
我刚才就问，我就说我们这个是个人投资还是家庭投资这样子？
有什么差别？
个人投资，那我就讲我自己的投资；如果是家庭投资，那就要加进来。我说我的我。
个人好，一个人投资对比较符合你
哦，所以那个 Nike 的球鞋不算。
好，那个就是家庭投资，就是 Nike 的球鞋。
没有我的，所以个人投资的话就是美股，然后港股基金，刚开始买了一些债券，现在定存也很好，所以
这样很多样性，这样很好，很分散，
对，十分风险分散的方式。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节 Podcast， 希望大家喜欢。那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给各大 podcast 留下五星评价，但也欢迎你有任何的意见，或针对这两集我们对奥斯卡的预测或得奖名单，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财富自由父亲的父，然后留言讯息给我们，说说你的看法。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我们都会下一节给它列出来。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Cheers，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